那感谢主，我们下午呢要来完成撒迦利亚书的讲述，篇幅很多啊，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最后的这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要从第十一章讲到十四章，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挑着重点来讲，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更详细的用更多的时间啊来一一的详细解说。早上我们提到了撒迦利亚书的后半段，从九章到十四章，就是一个终末思想、终末神计划的一个展现。那里有弥赛亚救赎的预言，也有弥赛亚作王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了在神国度里面那一个充满荣耀的光景，坚定我们的信心。到了第十一章一开始，当然也谈到了牧人。早上我们提到了神要亲自兴起一位牧人大卫来牧养他的羊，因为自古以来有很多假牧人、坏牧人，有很多不止不牧养神的群羊，反倒残害神的群羊，让群羊四散。既然四散呢，就在荒郊野地成为这一些野兽的食物。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应验了这一位大卫，我们早上引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所说的，就是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真正灵魂的牧者。这位牧者呢，他不是雇工，他是我们灵魂的救主。所以呢，他为羊舍命，他认识羊，他也引导羊，他处处来关护、来照顾这些羊群，而且那一些迷失的羊、不在羊圈里面的，他也要引导他们来进入羊圈，使所有的羊群、羊圈里面的跟羊圈外面的都能够合成一群，归一个牧者。这就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神借着在地上的得救的真教会要做的事工。那么在撒迦利亚的当代，虽然他们已经回到圣地在重建圣殿，但是羊群普遍的一个属灵状况还是处于非常的软弱当中。所以神为了要让选民能够明白神对他们的心意，不惜让撒迦利亚扮演两个角色。从十一章的第四节开始，有记载了神对撒迦利亚说，你要去牧养就这将宰的群羊。当时候的羊真的好比一群待宰之羊，而且呢，他们是落在商人的手中，要被出卖的。这些出卖他们的人呢，并不怜恤他们，为了利益不惜残害出卖神的羊。所以神叫撒迦利亚来扮演好牧人的角色，当然这个好牧人的角色同时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成为好牧人。那么到了第十五节，十一章的十五节，神又让他扮演相反的角色，就是扮演愚昧的牧人，就是成为一个坏牧人。一个人同时先后扮演两种不同极端的角色，对撒迦利亚来讲可能是一个一大考验。如果信心比较不坚定的人可能会精神错乱，神啊，你既要扮我一叫我扮演一个好牧人，又要叫我扮演一个坏牧人，我的心境如何调整，我的角色如何调配？但是既然是神要他做的，他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顺服了。所以呢，他领受从神来的命令，第十一章四节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这一群羊呢，被宰了，而且呢，被出卖了。这些出卖他们的人还认为他们是在替神行道，所以第五节说，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这里我们隐约看到的旧约的那一些 坏牧人，那一些祭司，他们按照先知书的一个记载，他们呢、巴望啊，选民多多犯罪，因为他们多多犯罪，就多多来献祭，多多来献祭呢，祭司就能够多多吃肉，所以满心希望人能够犯罪，然后得罪神，他们就能够因而得利。就像这里所说的，把敬虔当成得利的门路，巴望选民多多的犯罪，好像是出卖这个群羊，当然群羊犯罪也是出卖自己，畏罪效劳嘛。他们自作自受啊，但是这一些坏牧人竟然还以这样的为沾沾自喜，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所以呢，神也一段时间弃绝他们。第六节说，神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要将这个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的手中，可能是指着外邦的这些国度啊，不惜让他们被外邦的这些国度来管教，暂时的神不拯救这些人，这些这个选民。所以第七节说，于是我牧养就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当时候所谓的最困苦的羊，可能就是这一批回到圣地的这一批选民吧。那时候是最困苦的，就国力来讲没有国力，就势力也没有势力，就资源也没有资源，而且呢，一群选民被分散在各地，有留在耶路撒冷的，有留在巴比伦的，有流落过各地的。所以神为了要召聚他们，让这个撒迦利亚来做扮演牧者的角色。那么撒迦利亚他用什么方式来牧羊呢？牧羊就是牧羊人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手中要有牧羊杖。那么牧羊杖是用来牧养群羊的。那么撒迦利亚他用两根杖来牧羊，这从灵异来看，一根叫做荣美，一根叫做连锁，这样呢，我牧养的群羊。为什么叫做荣美跟连锁呢？荣美又叫做恩惠，要牧养这些羊，一定要靠神的恩惠，用神的恩惠跟怜悯慈爱来挽回他们，叫做荣美。那么另外一根叫做连锁，因为他们已经分散各地了，连锁又称为合一。在先知书的以西结书应该是37章吧，那里也有描述啊。以色列人跟犹大在神的手中好比是两根木杖，后来呢，神要先知把这两根木杖联合在一起，在以西结书的37章15节开始，这两根杖呢，在先知的手中呢，要成为一根。然后这成为一根的这一个杖呢，是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7章21节，旧约圣经1018页，以西结书37章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地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可见呢，这一个所谓的荣美的杖，连锁的杖，先知他知道神的本意啊，因为他知道神就是要借着他来牧养这一批将宰的群羊，最困苦的羊，让他们从各地能够被连接回来，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这也是神的美意。所以先知呢，他按着神的意思呢来牧养群羊。但是啊，这些群羊啊，可以说是个个啊，这个心硬而坚呐、他们怎么那有可能那么容易被牧养吗？所以呢，牧养的一开始就是要先除掉坏牧人。所以撒迦利亚他的用心呐、第八节说，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才一个月而已。撒迦利亚雷厉风行，把三个牧人把他除掉，实际上是真的这样做吗？也有可能，但是灵异上是不是有什么隐含呢？有解经家在解释这三个牧者啊，可能就是指着君王、祭司跟这个先知吧，假先知啦。 假祭司啦、啊，哦，这些坏君王，哦，如果从过去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当然有了。那这些坏牧者当然都一一分别前后被神灭掉了，哦，那总之啊，先知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坏牧人把他除掉。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也曾经有那些假先知起来对抗啊，所以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一直到二十九章也记载着真假先知的对抗。哦，这个可以看出说，真先知他的本色就是要啊为主勇猛忠贞啊，不惜分辨真假，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呢，招惹了人的厌烦。先知也是有性情的人啊，他也是有情绪啊，他面对这一群这么坚硬的选民跟这些坏牧人的征战，最后说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也征嫌我。那么以先知啊作为一个真牧者来牧养选民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的一个处境，其实呢在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把他引导到未来的主耶稣，哦，所以后来他就折断那一根荣美的杖，折断荣美的杖啊，就是说表明呢，先知呢，也就是神的化身呢，废弃了与选民所立的约，荣美的杖被折断了。过去如果这里提的说与万民所立的约，我们看过去旧约就是神跟选民立的啊，最明显的就是西乃山之约嘛，救赎的约嘛，神要啊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选民嘛。但是呢，因为他们悖逆，神不惜毁啊这个废弃他的约，当然不是神主动，是人主动悖约，所以神才暂时废弃了这个约。哇，先知呢经历了这一般的痛苦，经历这一番的一种征战，心理的煎熬，不得不暂时废弃这个约。后来又引到了当牧者的人，他要公家，好了，他就去找选民说了，你们若以为没就给我公家啊，不用没有也没有关系的，不然就罢了啦。结果呢，选民呢还算有良心呢，给他三十块钱，这里说作为我的工价。那么拿到这个工价到底该得不该得，神就对先知指示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摇户就是圣殿，圣殿为了方便选民来献祭的时候可以当场制作一些啊，瓦器的、陶器的，让他们做献祭用的，所以圣殿大概都有配备窑户、烧窑的工匠这些啊、工人在那边。好了，那么撒迦利亚先知呢，他得到了三十块钱作为工匠，但是神说哈、哦，你把它丢回去，这个工匠你不要得。哎，我们看到了这个三十块钱，结果呢，在新约的圣经，竟然呢有这么一段。这是描述这个主耶稣他为了三十块钱被出卖啊，然后呢后来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呢，在耶稣被定罪之后呢，发现他自己错了，他良心发现了，但是已经太慢了。他怎么做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的第三节，新约四十一页。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就商议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因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造主所吩咐我的。好了，这里呢应验了先知的话， 当然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是说应验的耶利米先知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有几个原因，明明是撒加利亚先知讲的预言呢、啊，为什么把他拉到耶利米先知呢？那么有人就在揣测了，可能抄经文的人、啊、抄错了，也有可能先知著作的先知是以耶利米为起头，所以呢就以耶利米为名号，也有可能、哦、总之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他当时候他引用的背景，不过这个不影响这个预言的应验、哦、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出啊，撒加利亚先知的时代借着神借着他扮演好牧者，就是扮演主耶稣的角色，他要被人厌弃，最后被人家出卖，后来又受死了。那么所以呢，先知呢他就折断那一根称为、哦、他又折断了那一根连锁的杖，也就是说荣美的杖已经断了，西乃山之约已经被毁了。那么什么叫荣美的杖？刚刚提到了以西结那里说荣美的杖就是要让他们 以色列跟犹大能够 合一啊。在历史上我们一直讲到了两约之间曾经发生的 一件事情，两约之间我们很少，我们 没有办法从圣经得到资料，但是从一边一般的外面的、啊、这个历史上的资料经典，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元前大概300多年，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在自己在基利新山呢，有另建立了一个圣殿，建立了他们所谓的殿。哦，有人就把这一段啊，兄弟已经分裂了。哦，你看，同样都是拜神的，为什么以色列有一个殿，然后呢，撒玛利亚有一个殿，好像说这样就分裂了。哦，这是解经的人有这样的连结，但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第十四节有写、啊、说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啊、表明是这一根连锁的杖，如果根据以西结书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本来是要合一的，可是呢因为种种缘故他们没办法合一，导致先知就把它折断了、哦、也就是说以色列暂时没办法合一了，以色列跟犹大暂时没有办法合一的，那个兄弟的情谊还没有办法连结了。那第十五节说神又告诉他说你再去取一个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而且十六节这里说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上网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等等。好，这里看到的坏牧人特别指着有一个要兴起一个牧人来破坏这些羊群。历史上可能很多人会做联想，我们早上有谈到的在叙利亚王在西元前168年他曾经攻入耶路撒冷、哦、然后呢来破坏犹大人的这些信仰、哦、强迫他们吃猪肉吃祭偶像的物品，而且呢把假神偶像、啊、公然、啊、放在这个圣殿里面，引起了后来我们所谓的马加比的革命。那这里提到特别是提到一个牧人，这个牧人到底是指谁呢？如果是特定的那就是指的那个、哦、这个我们 所谓的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但是历史上还有没有这些坏牧人呢？可能很多了，帝国的君王也是神的牧者啊！啊，如果帝国的君王不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也算是这个坏牧人啊。以色列本地也有很多坏牧人啊。未来或者是说耶稣的时代，有很多敌对耶稣基督的。后来在保罗书信也好，他们就写着有敌基督者。总之啊，这一个坏牧人，我们要。非常的注目，应该现在还存留灵界的那个恶魔跟他的一个集团，这个也是我们当代跟以后信徒所要面对的这个坏牧人。到了第十二章